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平阿爷，善沙爷，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善大歌曲，流传了190年。仍然是全国世界花都善大节时不可缺少的诗歌。西元1818年善大节，奥地利圣尼古拉教堂年方25岁的年轻神父穆约瑟 Josephine Moon 带着他所写的一首赞美诗，在寒冬的雪地里走了20分钟。可照教会的风情上，也是学校教师呢法拉古伯 Franz Guber 请他谱曲，让这位酷爱吉他的年轻神父能够在善大之夜以吉他伴奏的方式唱出善大赞美诗歌。当晚，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就在两人的合作下诞生了。这首诗歌逐渐成为世人对善大节的记忆，善大节因此也被挂称为平安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平安夜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奇迹，厮杀了8年激战不休的英军及德军居然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自动停火。这次短暂的和平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佳话。西元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双方厮杀惨烈，西线战线德军和英军在比利时的伊波尔地方开战，两军战线长达27里，各自占据了壕沟对峙。双方壕沟之间的无人地带并不宽敞，只有50至70码，可说是短兵相接。善大节近了，两军各自接获从后方送来许多善大礼物，国间的气氛感染了前线。善大节那天，一发平日的阴湿寒冷，天气出奇的好。德军先在战壕内布置起善大树及善大装饰，并在入夜时分点起了蜡烛，唱起了善大歌曲。当平安夜的歌声响起，战壕的德军开始唱和，唱的是德文。歌声由小而大，由一小堆人到人人跟得唱，而英军就在不远的对面，不但看到德军战壕灯火通明，也听到了从对方传来的善大歌声，于是英军也跟得用英文唱出善大歌曲与德军唱和。在相互感染的歌声中，双方暂时忘却了白天的对视。德军先送过来巧克力蛋糕和要求停火的纸条，英军很快的就回应了。两军士兵于是展开了为期2天的停火协议，彼此相互交换礼物，也到对方的战壕里聊天、抄写着，并互相交换名字、地址。前一天的敌人变成了平安夜的朋友。第二天善大节，大家仍然继续前往好友的气氛，又唱起歌来。后来干脆踢足球，就在两军战壕间无人地带举行。根据一封当时英军一名医疗队少校军官寄回家的书信，这场足球的比赛结果是德军以3-2赢了英军。停战日后，英德双方还共同为之前战死在战壕中间无人地的同伴们举行了葬礼，将他们一起埋葬，并一起唱诵23篇著名的一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如此的挺乎其烦，血压的扎血其他的地方，大家群起模仿，挺乎用山大爷也许到山大姐，又扎血也许到国内。大走路与好发指挥扎令的军官们得知切血挺乎的消息，无不震惊。切血士兵为军指挥官同意，就杀子做出自动挺乎，简直太没的激励了。两军指挥部各自下达了禁止挺乎的禁令，且严格警告不得再发生。有一株的有些酸菌为甚至封锁消息，两军都认为扎叉杀休假简直是奇耻大辱。这段人类历史上空前见好的挺扎佳话，因此在当时并没有被大肆的报道，仅在教会中有传教士代代相传，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有人将这段动人的故事揭露。现在比利时伊波尔这个地方还可以找到一个十字架发在扎号区以示纪念。而德国导演卡瑞安并在2005年将这段挺扎奇迹拍成电影《禁具交扎》，入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广受观众的喜爱。朋友，耶稣基督的记号是平安 Peace， 也就是和平之意。耶稣大山之夜就是平安夜，信徒彼此的问号就是相互道平安，基督徒彼此道问号，你平安吗？就如一般人问号你好吗一样。圣经中就有一段明显的记述，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记载在列王记下4:25，列王记下4:25。平安夜至少上师流传世界快200年，经久不衰，传达了基督所代表的和平与和平的信息。平安夜，善杀夜，晚安中，瓜花社，照着善目，也照着善音，多少慈下，也多少天真，静下天赐阿面。在善音中，歌者就可以感受到耶稣基督所散发出平安气氛与和平的光芒。而1914年平安夜西澳扎叉上的停火奇迹，也代表了世人对和平的寄望，说明了这个时代对带来平安救世主的渴望。越过了圣约时代，上帝就赐平安给他拣选的民，他所赐的平安就是人类莫大的福分。他说，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踏我无人惊吓，我要叫恶雀从你们地上熄灭，刀剑也不必经过你们的地。记载在利摩记26:6，利摩记26:6。而他的子民也写平安寄给他，由祭司负责献祭，一双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记载在民数记6:14，民数记6:14。基督教以耶稣基督为救世主，耶稣的大山开启了新约的时代，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让世人与上帝和好，可以重建天然合一，为人类带来和平。圣经将耶稣担当和平使者的角色描述得十分清楚，借着儿子，上帝决定使全宇宙跟自己和好，上帝借着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使天地万有再归于他。记载在哥罗西书1:20，哥罗西书1:20。其实古早的先知以赛亚就预言耶稣这个和平使者的角色，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掌权必搭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 雍在那府后平了君 Prince of Peace。 记载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所以耶稣又被称为和平之子，他所到之处下展着和平，他不懈扎针，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用和平的方法。事实上，在耶稣架上的神大爷就意味着世界带来了和平。那也又贴示出了下耶底的牧羊人报佳音，赞美上帝，在至高之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爱的人。记载在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以及耶稣的大山让天上的上帝得了荣耀，因此赐下平安给地上的信徒。只要是上帝所喜悦的人，上帝就赐予平安，这就是记号。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他说，愿你们平安 Peace be with you。 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这对信徒而言，主耶稣的同在就必有平安，平安就是主耶稣同在的记号，而他正是此平安的主，随时随时亲自给信徒平安。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六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六节。根据这个原则，平安也代表了上帝对信徒祷告的回应。凡信徒向上帝祷告祈求，就会接来和上帝的回应与指示。那如何区分到底是不是来自上帝的回应呢？这就靠平安来做区别。只要是出于上帝的意思，信徒就可以感受到一股平安，这也是上帝赐给信徒的记号，证明上帝的同在。和平在这个好杂的世界多么难求，而平安对烦乱的人心又是何等的福分呢？
谢谢你关心我，大神和大子极其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非常开心能够和家人们一起分享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二十四集，跟穷寡妇做朋友，称赞他的奉献，记载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四节，和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摆好你的圣经，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在耶路撒冷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当然是辉煌的建筑圣殿。每年不同的节期，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圣殿朝拜神呢。在平常的日子里，也有很多人来敬拜神。虽然我们妇女不能进入到圣殿里面敬拜，这是犹太人一直以来妇女地位低微的一种状况，但圣殿外头可以提供给妇女朝拜之用的一个地方，在那点呢，也是我们可亲近上主的地方，感觉上我们是低男人一等。只是当我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卑微无助，我心中啊感激起上主对我的爱。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女人出嫁之前所依赖的是父亲，出了嫁唯一依靠的就是丈夫了。 我们第一责任就是把丈夫打理好家里的大大小小事务，另外呢就是养育下一代，没得哪个女人出外工作呢，所以我们不会有收入，经济能力也是基本上没得呢。丈夫在的时候啊，当然不用太多的担忧，只是当丈夫离开世界，我们就变成寡妇了，就要立刻面对极大的生活压力啊。如果娃娃长大了，我们可以依赖儿子的供养，假如孩子还小，所有的生活担子啊就会压在寡妇身上。以我自己的情况来说，我的丈夫离世以后，我就是为了生活到处的着落，只求有糊口呢就要努力挣扎求生。还好啊，在摩西的律法规定，以色列民普遍有义务照顾孤儿寡妇，譬如说在农作物收成的时候，他们会在收割农作物里故意遗留一些稻穗，就是留给穷人拾取呢，带回家煮来吃。这是上主特意吩咐百姓照顾社会上力量微薄的一群。话说回来，上主啊实在怜悯我，在我的生活里都可以勉强挺过来，虽然绝不是丰衣足食呢，总算生活有着落啊。我甚至可以有一点点的善于，今天呢我就是带着我千辛万苦才剩下来的两个小车，今天就来到商店，就在门口摆设那个奉献箱，我要将我一切所有的献上，来表达我心中对神的感恩。不过才两个小车，比起那些有钱人所捐呢真是微不足道。只是过几天呢就是逾越节了，我也依循惯例来到商店过节。来到商店前，看见有一大群人围在一起，他们都在听一位衣着很一般的老师在讲论。听说啊，他就是最近几年很少关注的红人拿撒勒人耶稣，他传讲天国的道理，也有医病赶鬼的权能，百姓都非常拥戴他。只是他对于我们宗教领袖却是非常严厉的批评。我听到他向围观的群众这样说：你们要发白万事，他们好穿茶衣又行，显然在街市上玩他们的啊，又显会他里的高位，夜席上的首位，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加一座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妹，他真的很严厉啊，他甚至指着在我们中间有权有势又有地位的法利赛人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玩事和法利赛人有何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以前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放肆。
哎呀，我不敢听下去了，有权有势的人一定会占这位拿撒勒人老师呢。哎呀，我还是去做我来商店的目的，去献上我感恩的奉献。
当我走到奉献箱不远的地方，看见有人在奉献箱前，他也是要奉献呢，他也真是够派头啊。
妹妹手里拿着一袋银子，逐一的把银子丢进奉献箱里。哎呀，我们商店所置的奉献箱啊，真的是特别的设计，
人们将奉献箱的入口打造成一只很特殊的弯拐状，这样呢，当奉献箱的硬币一套进奉献箱里的时候，随着弯拐转机发出的声音，就会有很清脆和不同的音响出来，而每一个奉献箱的声音回声还不同。因此呢，当有钱人将要奉献的硬币
一把一把地投入到不同的缝隙下里面时，就会发出像他在手中一样的声音。我躲在一旁，听着那个有钱人把好些钱币丢进缝隙下里，发出响亮的声音。围观的人不但欣赏那一串犹如音乐的声音，大家也夸赞那个有钱人大方慷慨。随后呢，那个有钱人得意洋洋地离开。我就静悄悄地走进缝隙下，回头看看附近有没有人，然后轻轻地把我手上的两个小钱放入缝隙下。哎呀，糟糕，铜钱很小啊，但是仍然有声音。我赶快地离开，为着南下山表达我的感恩心意而欢喜快乐。明显呢，经过的人也听到这卑微的声音。我已经将雅山的所有献上给爱我的神。我带着轻快的步伐离开，却碰到拿撒勒人耶稣的一个门徒。他很诚恳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然后对我说：“我的老师耶稣刚才在留意你所做的奉献。”他很认真地对我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呢，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衙上呢都投上了。”
我低着头，仍然感到不自在啊！这么卑微的奉献，咋个会变成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呢？原来老师有看到我的奉献，他却体恤我的卑微和不配。我只想告诉神，我很爱神，愿意将一切都献给神。而且我也深信，当我一无所有，看顾人的神一定能够供应我的需要。耶稣老师，谢谢你，你没有轻看我，甚至肯定我对神做出了最高的评价，这是由衷的爱的回应。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仰望神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雅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少暖的玫瑰花，少暖的玫瑰花是一本读经或灵修的日志，每一篇小文章所记录呢，都是根据圣经所联想到的生活或三名的心得。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一种恳切的口吻对读者讲话呢，那么我在这里也会用这种恳切的语气来拉读这本书，希望你也能够享受这个读书静心雅心的过程。我是刘发，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今日重点金句：查查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18:1。陶摩拉非常喜欢向他的朋友说他早年的故事。他说：“我有一次被仇敌逼迫，不得已藏在一间破屋子里面。我在那地儿苦坐了几个钟头。那时候 万念俱灰，再也没得志气和勇气去干别人的事情了。在绝望中，我看见一只小蚂蚁，它背上背得比它自己大很多倍的谷子，尽力呢往墙上个拖。这个小蚂蚁跌下来好多次，但是每一次它仍然努力的向上。我曾数过它跌下来有69次，但是它并不灰心气馁。第70次，它达到了高墙的顶端。那时啊，我得着了勇气，我终生都不能遗忘这个教训。如果我们看到以前许多祷告都得不到应答，就此灰心，那么我告诉你，那就不是信心的祷告了。如果是信心的祷告，看以前呢没得到应答的祷告是一种鼓励，一种证据，暗示我们的神应答快要临近了，就在前面了。从起初到末了，主的教训和榜样都告诉我们，应该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恳求的祷告若是没得到应答，那么就该集中一切所有的力量继续向神来求，只等到神给你应许或是成就。如果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这并不是祷告可以终止了的意思，而是仍然应该继续。这是恳求的祷告应该改为赞美或感谢的祷告。大音乐家鲁宾斯坦有一次说，如果我一天不练习音乐，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两天不练习，我朋友会发觉，如果有3天不练习，人人都会发觉。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若不常常祷告，你和别人都会觉得你的祷告是糟了样呢。摩勒先生曾为他那5个不幸的朋友祷告，他天天求神不肯放松，虽然一时看不见什么果效，但是他不灰心，一直继续下山求。结果5年之后，他那第1个朋友得救了，10年之后，第2个朋友和第3个朋友也得救了，25年之后，第4个朋友得救了。穆勒先生死了好几年，第5个朋友也得救了。所以，他在祷告上所花的功夫并不是突然呢。愿神给我们信心，常常祷告，让我们不灰心。阿们。圣经雅歌2:1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神的话比鲜花更美好，神的爱比美酒更香醇。